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 No Name 的播客。那其实做播客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因为我可以通过连线去跟世界上各地的啊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通过语音都能够邀请作为嘉宾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叫做《住在迪拜是一种什么感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声音，在这边有藏。那接下来呢要请。电话不是微信语音那端的我的朋友阿健跟大家打个招呼。阿健你好。
啊哈喽大家好，刘老师你好。
好了好
了。我叫阿健，那么的话呢我现在是在迪拜这边负责某个国内知名厂商的一个在迪拜的一个运营推广工作。那么在迪拜的话呢也有差不多快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
Okay，
所以的话呢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来到刘藏老师的节目。
详细的挖掘一下啊，虽然没有讲具体的名称，著名厂商你没有说行业，哪个行业的著名厂商？
手机厂商，做手机终端这一块的。
哦，那大家就可能比较锁定了啊，我就不去详细的挖掘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之所以邀请到你呢，不
是
别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手机厂商或者这个行业，而是因为你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迪拜。在我们很多人看起来呢，迪拜可能是一个旅游的地点，可能是一个奢华，在沙漠当中盖出一片奢华的都市，或者说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特点。但还有更多人知道迪拜呢，可能是从这个阿汤哥的《碟中谍》的某一集里面涉及到了迪拜的那个非常高、非常高的这个摩天大楼的那个形象在里面。所以每个人关于迪拜都有不同的这个了解。我希望今天的阿健可以带我们去看到一个你生活在那一段时间的你认识的迪拜，这样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嗯，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吗，尤藏老师？
好啊，我第一个问题特别简单呢，就你在迪拜前前后后加起来居住的时间有多长了？
我是在去年八月初来到这里的，然后。在这里差不多在今年的八月份的话就刚好满一年了。
嗯，那时间比旅游的朋友要了解的多得多了哈。
是的是的是的。
嗯，阿健眼中的迪拜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的第一次来到，就是当我还没有来到迪拜的时候，我相信和大家脑海里面的迪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在国内通过很多的媒体平台可能了解到的迪拜可能就是什么豪车满地，然后呢黄金遍地，然后富得流油，其实我和大家的印象就是一样的，我对迪拜的印象我就是带着这些憧憬和幻想。那当我们的公司说我们要去迪拜阿联酋开展业务的时候，其实我是带着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来到这里。但是当我来到迪拜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国家其实和我想的它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印象中是迪拜是一个国家，对不对？但其实不是，是阿联酋是一个国家，迪拜只是一个城市而已。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你在迪拜这个国家怎么样？那其实这种称呼是不对的，因为迪拜它是一个城市，相当于是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上海一样，而阿联酋它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对，那我第一天下到迪拜，下飞机踏上迪拜的这个土地的时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热。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八月份到的迪拜，八月份到的迪拜之后呢，就会觉得迪拜的空气非常非常的湿热，非常的热啊。那个空气我记得当时的平常的温度应该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钟了，但是空气中都充满了非常多燥热的那种气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呢，
那我打断一下，
第二个
打断一下，阿健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湖南人。如果讲到热呢，我觉得对比一下湖南的热，它是一个怎么一个热法，或者有多热？
因为我是湖南人，那其实对于这两个热，其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湖南的时候，其实会感觉说白天可能会非常干燥非常热，让你非常想喝水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到了晚上大家都喜欢做什么，就是大家吃完饭喜欢在外面散散步，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乘凉。但是迪拜的热是什么？是从早热到晚，就是你到了晚上那种风吹过来，对，那个风吹过来都是那种湿热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浑身都 都冒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当我第一次到踏上迪拜的这个土地的时候，那种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热，我都恨不得把我的衣服给脱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的11点钟了。
哇，
真的，所以是非常夸张的一个热。
嗯，
然后这个只是晚上，然后到我第二天，我们到了我们的驻地之后，然后我们休息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我们没有安排工作，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和自由的一个就是给你一个适应期，因为迪拜和中国的话它是拥有4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可能就给了我们一些时间来进行一个倒时差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第二天呢，第二天这个热给我的感受就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呢？就是迪拜的商场和这个户外的这个活动就是叫做冰火两重天。
我的妈，
就是你站在商场里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冷，因为迪拜的这个木啊，包括一些那个大厦，它的冷气都开得非常非常的足的。
嗯，
当你在大厦里面，在写字楼里面，在木里面，在逛街，在办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冷，你可能需要一件外套，你可能需要一个毛毯之类的给你盖着。但是当你踏出你的写字楼的时候，我记得我是穿了一双平底鞋，我走在那个踏出写字楼的时候，我走在那个水泥地上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底板都在发烫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那没日常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还是一个挺头疼的问题哈。比如说可能穿皮鞋呢在楼里面是舒服的，但是一走到外边就恨不得马上换上一双拖鞋了。
啊，对，可能你穿着拖鞋就是我当时记得有，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在晚上穿着可能会比较随便，就是穿着一双拖鞋，但是当你到了晚上，你在用光脚踩的那个地板都会觉得是一个很烫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已经你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烫。
了解。
是的。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要分享
的。那这个的话呢是我对迪拜的。当然有非常多，我其实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爱分享的人。
了解了，太好了。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对，太好了。
对，因为很多朋友也会问我说，哎呀，对，你在迪拜啊，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那其实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可能是大家跟大家眼里面不一样的迪拜。那首先讲第一个吧，大家可能对于迪拜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富有，对吧？
对。
非常的有钱。但是在迪拜，对于迪拜来说，它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的地方，贫富差距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迪拜的哈利法塔非常的有名，全球最高的建筑，对不对？那但是大家知道吗？哈利法塔其实在建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烂尾了，就是迪拜政府已经没有钱来继续把它盖上去了。然后是没有钱已经把它盖上去了，然后呢是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的酋长，然后赞助了这个钱，赞助给这个迪拜酋长国的这个钱，最后才把哈利法塔然后才完工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哈利法塔原名是叫迪拜塔，最后经过这个阿布扎比的这个酋长的赞助才完成了这个塔的建筑，所以最后他改名就叫哈利法塔了，因为这个哈利法是这个阿布扎比酋长国酋长的一个名字。对。然后第二一个，可能大家之前在微博上或者说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看到的迪拜是一个就是说什么警车豪车都是豪车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比如大家说看到说堵车上面都是奔驰都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等高级跑车。
对。
但其实有一点需要证明的，就是确实迪拜的豪车是非常多的。就是你可能能看到一些在国内相对来说见的非常非常少的一些豪车，在这里都可以见到的非常的平常，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说堵车都能达到一个全部都是豪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迪拜它的这个车的消费税是非常低的，你基本上在这里拥有车不是一件什么多新鲜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很多你来这里工作的人基本买一辆车不是太大的问题。像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我们的同事基本上都是人手就是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所以在这里买车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然后呢豪车呢相对于国内来说大概要便宜个70%-80%左右的一个价差吧，所以这里的车还是相非常非常对非常便宜的。而且特别是当你在 当你在一些知名的旅游景点的时候，比如说哈利法塔、阿玛尼酒店，
嗯，
然后还有亚特兰蒂斯这样的一些顶级的一些网红的景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更多，甚至叫做奢，就是很难得一见的跑车的一些型号，就像什么劳斯莱斯啊、兰博基尼啊、法拉利，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些东西了。
嗯，
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你看到豪车已经不算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情，它确实有很多，但是没有到烂大街的地步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说，哎，之前可能看到新闻上说，迪拜的警车是不是用的也是宝马呀，然后兰博基尼这些，
嗯
啊，对，就是大家可能之前会看新闻看到这些，对不对？
对
啊，那确实，在迪拜的警方这里确实是有奔驰还有宝马这样的警车的，我自己甚至在路上也看到过两三辆这样的宝马、奔驰，
嗯，
还有据说是有那个布加迪威龙的警车，
哦，
但是我记得这个布加迪威龙的，对，布加迪威龙的这个警车好像仅仅只是用来做展示的一个作用，并没有实际的一个办公的一个作用，
嗯，
对，它其实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可能就是宣传的意义可能更大于一个实际的意义吧。
OK， 了解。哎，那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阿联酋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建筑迪拜这么一个城市？我也想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是什么，是也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纳税人的钱来建设这个城市吗？还是别的方式？
首先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迪拜？其实阿联酋的话，我刚刚说有它有七个酋长国组成的，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属于迪拜和阿布扎比这两个城市。
嗯，
但是呢，阿布扎比它是属于阿联酋的一个首都，其实它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城市建设，还有一些GDP， 还有一些各方面的资源，其实是比迪拜要高出很多的。
嗯，
就是我们这边的人经常会就是说有一句话调侃，叫做什么？叫做迪拜是高调的穷，阿布扎比是低调的富。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对不对？
很有意思。
为什么说迪拜是高调的穷呢？
嗯，
因为迪拜是靠什么起家呢？它其实是靠石油，发现了石油的一个产业。
嗯，
但其实它的石油的一个总的一个占，就是存储量其实是没有阿布扎比多的。就是据说是整个阿联酋的一个石油存储量的80%左右都是在阿布扎比，并不是在迪拜。
嗯，
所以阿布扎比这个城市才是阿联酋国家最有钱的地方。
嗯，
然后呢？阿联酋迪拜的这个石油存储量可能相对于其他酋长国来说会多一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阿布扎比的一个级别。那这个时候阿联酋的这个酋长呢，他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光靠石油来发展这个城市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说他们要做就是要做到世界第一，没有人会记住世界第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了这么一句话。
了解。
所以就把对很多迪拜的东西都做到了世界第一，比如说在迪拜有非常多世界第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全球第一高塔哈利法塔，
嗯，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商场迪拜莫，然后包括还有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室内滑雪场，它有一个室内滑雪场，然后很大那个，第三还有什么室内最大的商场里面盖了一个海洋馆，然后这个海洋馆是免费参观的，非常大啊，好像据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洋馆吧。
嗯，
其实为什么说刚刚有张老师您提到说为什么说迪拜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其实主要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把石油经济变为旅游经济，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发展它的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能够让就是石油它总有一天会用完的，但是我们把他们把这些钱用来建设城市做这些东西的话，
嗯，
可能会吸引更多来的游客。包括第二一个呢，就是迪拜它也是，对对对，第二一个迪拜它也是一个运输的一个港口，因为它是一个中亚大陆，就是你中国去往那个欧亚大陆，说错了，不好意思，
嗯，
就是你去往欧洲的必经之路就要经过迪拜这里，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吧。
嗯，了解了解啊，刚刚分享了几个著名的地标，我其实也蛮想花点时间让阿健来介绍一下迪拜的这个地标。我们从最最最标志的开始讲，好不好？就从这个迪拜的这个塔来开始。
好的好的好的。
迪拜这个塔开始讲啊。那我看了一下，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哈。这个阿利法塔，你进到过里边没有？
对。啊，我有进去过。
哎，分享一下你的体验。
他这个他进去过的话呢，他的这个他是具体有多少层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嗯，
但是他里面是有一个电梯，好像是在是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达到最高层，几秒钟之内就可以达到一个最高层，
嗯，
然后他的这个电梯是好像是说叫做是全球最快的一个电梯吧，
嗯，
然后你在我忘记不清楚当时导游是怎么给我们介绍的了，
嗯，
然后就说是五秒钟之内还是几秒钟之内你就可以从底部达到哈利法的最高层，然后当你达到最高层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迪拜的一个城市建设，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城市建设，就是叫做一半新城一半老城，新城就建设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啊，
但是老城呢可能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的破败了，这个是哈利法的一个特点。
哎，我这边也补充一下数据啊，因为我在维基百科上也看到一些数据，这个楼的高度呢是828米，楼的总层数是169层，造价一共是达到了15亿美金。那在2004年的9月开始动工，在2007年啊，差不多3-4年的时间啊，没有还没有竣工啊，最后一共花了5年时间竣工。那你讲到电梯的这个数字呢，它有拥有现在应该是全球第三块了啊，应该有很多电梯都赶上来了，拥有全球第三块的电梯，速率是18米每秒，非常的吓人，然后是仅次于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的21米的速度和上海中心大厦的20米的速度。那现在目前最快的电梯呢，在台湾的台北101啊，达到了目前最快的，达到了16.8米每秒，它是这么一个讲法。我不知道它这个数字是不是有出入啊，反正是啊，大概这么一些数据吧。大家感兴趣可以到维基百科里面去分享一下。我也看了一些阿里法塔的照片，我会发现啊，其实在塔下边拍的照片很现代化都市，因为没有看到遥远的那些沙漠的景色，但是一到塔上面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远处并不是整个迪拜的城市都盖得那么庞大那么的现代化，是不是这样阿健？
啊，是的是的，就是刚刚说的一半新城一半老城，
难怪，
然后老城是非常非常破败的那种感觉。
嗯，我甚至看到这个照片里面还有旁边就骑着骆驼在沙地上走过的这种新旧结合的啊，在同一个画面里的照片。
是的是的，
嗯，蛮有意思哈。上到里边是一个花多少钱可以游览的项目吗？还是怎样？
啊，它是要花钱的，
嗯，
我记得当时是花了200迪拉姆吧，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300-400块钱的一个收费，它然后可以让你上去的。
OK，
然后它会让带你上去游览和参观的。
嗯嗯，了解了解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应该是旅行去到那儿应该必去的一站，是不是这样？
是的，它就是哈利法塔，就是说你不来哈利法塔打卡的话，简直就像没有来过迪拜一样。但哈利法塔的最底层呢，就是一个非常奢侈品的一个酒店，是阿玛尼旗下的一个酒店。
OK， 哎，这个酒店你有在里边转一转吗？看一看吗？
啊，这个酒店是我们之前在做某个型号的发布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进行的。然后呢，这个酒店的整体的一个设施和装潢还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嗯，
据说我没有住进去，但是我有去参加，在里面去参加过一场发布会，就是我们公司的发布会。
嗯，
然后它里面的整体装潢啊，各方面都是非常高级。据说里面的话，很多一些用品都是阿玛尼的。但是这个住一晚上的话，起步的话大概在3500左右的一个价格。
3500什么货币？
相对于
什么货币？
相对于人民币3500左右人民币的一个价格。
哦，还可以接受啊，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相对于那个世界唯一一个七星帆船酒店的那个价格来说，
啊，
那就已经便宜太多了。
啊，也是哈。哎，那是不是也住到越高越贵？比如说我很想住那个碟中谍那种很高很高可以看到最远的，那会很贵。
啊，对，那种只是3500，它只是一个相当于是说一个非常起步的一个价格了。
嗯嗯，
就是非常你可能就是你想体验一下，它的一个住宿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选择3500的这个，然后的话呢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之前招待一些媒体的话，去到了那个酒店反馈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你说你想住的更加高级更加的豪华更加的奢侈的话，你可以往上再去选择总统套房豪华套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选择。
了解，我们网红打卡接着往下走啊。第二个地方你想带我们去哪？除了刚才的塔去完了之外，
第二个的话当然是想带你们去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七星帆船酒店了。虽然这个地方我 没有进去住过，
嗯
啊，但是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啊吃过一次自助餐啊，不贵、
哦、
啊，300块钱左右，人民币左右、
嗯、啊，这么便宜，
啊，下午茶只是一个下午茶、
啊，
你就是下午茶的东西非常的少，对，你可以花299人民币，就是很多国内的网红啊，其实可能并没有去住进去，但是可以花299人民币去喝一个下午茶，
对对对，
拍个照啊，
对对，
这个是。也可以非常高端的，
照片可以发一波。
这个帆船酒店，
嗯，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帆船酒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呢，它第一个是一个世界上目前唯一一个七星级的一个酒店，
嗯哼，
然后呢，它的刚刚相对于刚刚说的阿玛尼酒店呢，它的起步价就非常贵了，目前的话我在飞猪携程上看到的价格大概是在12000的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价格，就是它的一个起步价。就是没有什么几千块钱的房，起步就是11000到13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报价。
嗯，
那你可能往上的话，最高好像有12万一晚上的一个房间吧。
我的妈呀！
对，据说12万的房间里面的话，据说12万里面的房间的话是有黄金马桶啊，然后还有各种顶级的一些护肤品之类的随意取用啊，当然这些都是传闻，我也没有进去住过
啊。这个就是一个说极致奢华的一个体验是吧？
是的是的，就如果说当你在进了他们的酒店之后，他们会有劳斯莱斯这样的一些专车来，包括比如说你进了他们的酒店，他们会有宝马七系、劳斯莱斯等各种豪华车型，可以有一个接送的一个服务，反正给你的服务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吧，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非常值的。
了解了解，我这边在维基百科上也看到一些照片，首先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就很独特啊，在一个人工岛上面，这样就显得非常的独树一帜，旁边都是海，然后酒店一共是有56层，有300多层高啊，那价格的话就像刚才阿健介绍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不是普通的旅游啊或者网红啊这些朋友可以消费得起的了，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吓人。同时呢，它的建筑特色也是有专门的一些顶级的设计的理念在里边。那讲这个顶端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空中网球场，可以进行这个网球的比赛。据称，以前的这个网球场呢是作为直升飞机的一个停机坪，距离地面200多米，看起来也是让人心惊肉跳啊。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照片，无论是从海边拍出去的，还是从无人机顶上直接往下看的。讲到这个无人机顶上往下看的这个角度啊，我知道在迪拜好像也是有乘坐飞机去在空中游览的这个服务，你知道这块吗？
啊，我知道，就是说到直升机空中体验，不得不提到，插一个小的话题，就是除了你可以在，就是这个直升机服务是大概3000人民币5分钟左右的一个体验，
哦，
5到10分钟的一个体验吧，
嗯，
然后你可以就是有专人驾驶直升飞机带你在这个上空环游5分钟到10分钟左右，让你尽收眼底，但是这个价格的话也并不是很贵，
嗯，
那刚刚要说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Uber 在迪拜有一个特殊服务，
哦，
就是你可以在迪拜用 Uber 叫直升飞机打车
啊，打直升飞机是吧？
是不是？
嗯，有意思。
是的，是的，就是当很有意思，而且底下会有一段话，就是用英文标注着，就是仅限这个迪拜使用这项服务啊。然后当然我也没有试过，
嗯，
我有一次比较手贱，然后去看了一下我要到某个地方的价格，它的起步的一个价格是520迪拉姆左右，就是你坐飞机像我们的一个坐车的起步价一样，它起步就是500迪拉姆起了，1000了，所以
他的意思是不是从迪拜的也跟打车一样，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我们提供 Uber 直升飞机的服务，但你就不用打出租车了，你打出租直升机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然后仅限一人乘坐，
这太说好了啊。
是的，是的，我当时看到 Uber 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我说哇，不愧是土豪之城，这个打车软件的提供的特殊服务都不一样。
OK OK， 非常有意思哈。阿健，那如果还要去剩下一个地方，你会推荐去哪里看一看？
其实如果还要去推荐去一个地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我想推荐一个别的地方，它可能它不在迪拜，它在阿布扎比。
嗯哼，
这个地方非常的特殊，但是迪拜距离阿布扎比的话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
了解。
如果有幸来到迪拜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阿布扎比看一下这个地方。
嗯哼，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巴黎卢浮宫的唯一海外分馆——阿布扎比卢浮宫。
哦，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这个是，是的，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山寨的一个馆啊，或者说是一个只是噱头的一个。但是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它确实是，我听说可能不太准确的，就是阿布扎比的酋长去问巴黎卢浮宫的馆长去借了很多的藏品，
嗯，
然后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展览，而且它的这个馆的设计非常非常的极具艺术感，它不是一个很土豪的一个设计，它是非常具有艺术感的一个设计，可以说它的整体的馆内的设计丝毫不会比巴黎的那个卢浮宫的三角金字塔会差，然后甚至会更加的具有艺术感和漂亮，而且里面的藏品是中西结合，包括欧美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在那里面。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一个这个地方去看一看，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
了解，我这边在维基百科上也找到一些相关的简单的介绍啊。博物馆呢是17年啊，你介绍的还挺新的啊。17年10月8号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副总统，名字太长了，我不念了啊。这博物馆呢是是我看位于这建地面积啊24000平方米，拥有8000平方米的画廊。喜欢看画的呢简直看到爽啊。那它的总共的预算呢是6亿欧元，然后刚刚就像阿健讲的，它是着眼于弥合东西方艺术之间的差距。那相信喜欢欧洲这些艺术的，西方艺术的和咱们东方亚洲艺术的，可能在这里都能看到很多心满意足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地方阿健你去没去过，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票价呀繁忙程度啊和里边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票价的话它并不是很贵，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是60迪拉姆，大概120块钱左右，
好便宜，
就可以去进去参观了。
嗯，
对，很便宜，它是真的是非常人性化非常便宜的一个地方。然后的话呢，当然现在的票价我可能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去的刚来的时候就去了，可能听说后面会有一些涨幅和变动吧。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因为我们的支付宝，不得不说支付宝真的非常强大，
这儿都做到了，
大家如果出外旅游的话是对，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买阿布扎比卢浮宫的票。然后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我去了一次之后，我真的是被里面的藏品给震撼了。我以为它可能是一些就是感觉像现钱的一些藏品，但是你会看到很多雕像，很多雕像啊，还有一些画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还有它里面的场馆的一些设计，总体来说其实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馆的设计的话呢，也会觉得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馆的设计和整个阿联酋的这个土豪的作风是非常不一样，就是沙漠中的绿洲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真的是这个馆是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
了解，我现在也在打开它的一个官网来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到它的官网，我没法念它的这个官网的英文名字，因为都是阿联酋的这种语言拼成的拼音的首页，
阿拉伯文，
对，阿拉伯文结尾还是 AE 的这么一个.AE 的这么一个网站。那哇，不得了不得了，我看见太多吓人的东西了，包括它那个白色的圆形厅的顶部往下看，哇，每一片都是这个弧形形状光透下来，然后要需要非常细致的水工，然后手工，然后下边还是一片水的一个设计，所以光甚至会打到水上，然后根据白天晚上的一个光线的变化，光是看这个建筑就已经吓到。里边的展品呢我还没有时间详细的去了解，看来这个我非常要感谢一下阿健的这个推荐了，这个我反而是觉得大大的吸引到了我，完全超越前面讲的，虽然前面那个也是值得打卡和炫耀一下发朋友圈要去的地儿，但如果从自己内心的满足感来讲，我觉得这个才是去迪拜旅游最最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太好了，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是给了有藏老师的一个彩蛋的一个环节，对不对？
太好了，太好了，
就是这个，是的，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 卢浮宫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被惊艳和颠覆到了，而且它的设计、它的水准、它的做工完全是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而且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场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外场的场馆设计也是非常具有特色，而且非常艺术化。所以我真的是很多我的朋友问我说，哎，我来阿联酋能够玩什么的时候，就除了那些对艺术品不感冒的人，但是我一定会推荐大家来到迪拜，就算你来的是迪拜，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阿布扎比看卢浮宫的设计，我相信你一定会大饱眼福的。
太有意思了，谢谢阿健今天的这个推荐哈。我们时间的原因就不推荐太多的地方了，而我相信如果去到迪拜去旅行啊，或者是体验一下呀，应该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可以去。我觉得这就是异域风情哈，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就应该了解一下当地最有特色的，甚至是有本地的朋友给你推荐的值得一去的东西。后面的时间呢，聊聊零零散散的哈。中国人这个中国味啊是不得了的，我不知道阿健去到迪拜之后吃东西这事儿还习惯吗？当地的饮食是怎样？
其实当地的饮食的话呢，因为迪拜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它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像欧洲人啊、印度人啊，还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市。那其实你在这里可以尝到非常多非常多的真正的异域美食。那中国人在这边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比较习惯吃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餐。因为他在这边的话呢，对，中餐，当然中餐的话相对来说在一些主流的商场里面其实是非常少的，可能这边主流的一些餐食的话会以西方的一些标准，比如说牛排、意大利面、还有类似于一些汉堡包啊，这些主要主流的还是这些食物。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呢，可能就是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咖喱啊，然后还有我们这边比如说他们喜欢吃的这个叫做鸡肉卷的，就是巴基斯坦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鸡肉卷。当然他吃的这个鸡肉卷可能和我们在国内吃的这个肯德基的鸡肉卷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这个原理和形状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其次就是我们中国人吃的中餐，当然中国人如果想要在这边吃中餐可能就要去到我们中国人聚集的一些地方了。那在这边的话呢，其实也有像在海外的类似于华人聚集的一些地方，那这里的话就有非常多的中国的餐馆。我们在这里对于中国餐馆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呢？就是
什么
这个味道和国内是一样的。
那你的意思是做的不如国内了，平均来讲。
就是我们对于这里的餐馆，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因为你在异国他乡想要吃到中国的地道的食物，
对对对，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对，
当然所以我们对于这边中国食物最大的评价就是啊，它这个味道做的跟国内一样，就是他对他的这个食物总的来说其实是
评价
非常非常满意的。
对对对对，这就没有出国的感觉
嘛。对对对，这个评价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是是
是，
是
的。
有意思。哎，然后我今天开始跟阿健联系语音之前还遇到一个小的插曲，蛮有意思的。阿健告诉我呢，他在阿联酋迪拜来跟我连微信还得先开 VPN， 我就特别诧异，我说不用不用，我就是微信语音不用开 VPN， 为什么在阿联酋连微信语音还要开 VPN 啊？
因为他们这边的运营商的话呢，他是把一些语音就是用流量的一些语音的一些服务是给封杀了关闭了的。具体的原因我听说是因为可能这边的运营商想要争取一些国际的跨国的一些流量的费用，所以就不允许这边的使用包括 WhatsApp 啊还有 Instagram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社交的一些软件的语音功能基本都被给封杀掉了。
但是最大的一个
想要使用这样的
你说
啊，对啊，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想要使用微信这样的语音软件的话，就还得翻墙回到中国才可以使用微信语音。
但很多如果欧美的朋友过去的话，其实 Facebook 里面也有语音功能嘛，那是不是也被封掉了？ Facebook Message
所有的是主流的社交，
太厉害了。
对，主流的社交平台它的语音功能都被封杀掉了。
这有点封闭的一个做法，有点就是地方这个电信保护的一个感觉在里边啊。
因为他在迪拜他只有两家运营商，其实他不会像国内一样、
嗯、
可能竞争的会非常激烈啊、
嗯、
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没有什么竞争可以言吧。
收费是个什么情况，或者每个月包月的一般的流量包是多大？
一般的话呢，它其实这边的流量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在国内用的已经是40块钱或者80块钱的无限流量了。
对。
但是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目前自己用的套餐的话是，399迪拉姆，300块钱，可能每个月在310迪拉姆，接近600人民币的一个费用的情况下，只有40G 的一个流量。
啊，其实我从加拿大的角度觉得还可以，因为达到40G 在加拿大也差不多得花这个钱了、
啊、
在国内就没法比了，国内可能100块不到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嗯、
对对对、
嗯、了解了解，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还是、
嗯、
中国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真的好，我跟你讲这个电信服务和这块包括移动，中国移动你打得过去电话这个小姐姐的服务，这都是全世界第一的。讲到这一点、啊、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像我这样没有去过迪拜，如果去到迪拜，因为我觉得当地一定还有一些他们族裔的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有一些忌讳的地方，是不是游客去容易闹些什么笑话，或者说去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这一点阿健待了一年了，有什么要分享的？
其实总体来说，迪拜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于其他的酋长国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国家了，
嗯，
就是一个城市了，它没有像其他，比如说像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那沙特阿拉伯你去到那边的话，你是需要女性的话是必须要蒙面，不能穿露腿啊或者说之类的。但是迪拜相对来说它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它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总体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一些点吧，只能说比如说到一些，但是比如说到清真寺，
嗯，
还有说是一些宗教性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尽量不要去拍照。就是不要在这些地方拍照。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比如说当我们去到清真寺等一些宗教场所去进行参观的时候，是需要比如说把你裸露的一些皮肤是需要包裹起来的。但是其他比如说当你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顾忌的，因为其实迪拜它已经是一个在封闭下比较开放的国家了。
了解了解，我倒是听完阿健的这个介绍，对迪拜有了新的认识，甚至我觉得这是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呢去做，咱们老说改革开放，我倒觉得他也是针对他本身有的一个宗教的特点和国家本来已有的一个体制做了一次大胆的一个改革和尝试，因为有石油嘛，有石油就有钱嘛，那有钱用什么方法最简单有效的打开国际的窗口和吸引世界的人来了解你的国家，我倒是觉得拿钱来砸出一个奢华的城市也是一个挺直接而且挺生猛的一个做法，实际上呢简单有效，你也可以看到大家确实就通过迪拜的这样一个国际形象牌呢，通过这个形式更多的去了解迪拜，更多的从他开始去了解阿联酋这个国家了。我不知道阿健住在这个国家是不是也是这个感受啊？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总体来说我对迪拜的话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吧，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既国际化又充满宗教化，但是既在充满宗教化的同时呢，它又能够包容这个很多国家的一个多元化，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叫做什么，叫做它是一个很性感又很迷人但是又很封闭的一个城市吧。
嗯，很有意思啊，像一个各个文化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块儿交错的一个感觉。那今天节目其实到快到结尾，
保留了，
嗯，你说，
嗯，我觉得就是迪拜它是一个既保留了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色，但是又能容纳各方面文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吧。
了解了解，今天节目其实到尾声了，本来约阿健30分钟，现在已经聊了快40分钟了。我们准备结束这期节目，然后的话，
实在不好意思，有张老师，
没关系，占用你时间了。我们准备结束这期节目，但是呢，此下又是2020年的上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也想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新冠肺炎的。我不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简单来讲对迪拜有哪些影响，或者他们的这个城市的街面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从我刚开始去了解的话，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影响，从我去年1月份在回国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疫情会扩散到如此的严重。那当我在从今年的我是今年的1月份，去年的12月份，今年1月份回到迪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 迪拜的疫情还不是特别的严重，大概只有几十例的感染。
嗯，
但是在今年的3月25日，迪拜开始了彻底的封城行动。
嗯，
包括航班全部停止运行，就类似于像我们在国内的武汉一样，
嗯，
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和彻底的一个封城。
嗯，
目前的话呢，迪拜的确诊人数、感染确诊人数是在2万2700例左右，每天的话呢，还在以700到800的一个速度在进行增长。但是呢，目前就是迪拜也是基于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和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需求吧。所以目前已经在疫情下已经进行一个缓慢的一个复工的一个步骤吧。
了解。嗯，包括我还在看刚才那个迪拜的罗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它的官网也显示现在是没有通知，依然是关闭的，也就是说博物馆这些机构应该此刻都是关门的。
是的，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些人群比较聚集的一些场所，基本现在还是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在于一些主流的一些，比如说公司啊、企业，还有一些餐厅之类的，是可以允许开始复工，并且可以进行营业，还有大型的一些商场已经是可以营业的了。
那跟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一样，这次这个疫情呢，对这个尤其是旅游城市啊，那我相信打击都是非常巨大的。那阿健作为这个国人朋友，在异国他乡啊，在这个阿联酋，在迪拜这个城市，有涉及要回国的这个很难买到机票，或者说国家安排你们回国的这种计划吗？
目前在迪拜的话，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买到一张机票回国吧，因为目前这个阿联酋的航班，因为在3月25日封停航班之后，基本就没有任何这个机票可以买得到了。
哦，
并且呢，目前陆陆续续，目前迪拜政府的话呢，已经在陆续开放了一些航班，但是基本都是飞往欧洲的一些航班，比如说英国、意大利等等一些国家。但是在飞往基于中国政府可能有一些内防外控的一些。外防内控的一些疫情的一些管理政策下，目前中国的航班是只有特别航班才被允许回国，所以这也是目前我的一个困扰点吧。
你是不是也在为这个事儿做争取，希望能够早点回到家里边？
是的，其实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事也是希望能够早日回国，其实这个时候真的会觉得回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吧。
哇，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还好，我觉得你的角度是说在那边工作，但如果有特别时间不太巧的朋友，如果是旅游在那被困住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心急如焚和更加的难以安心哈。
是的，就是前段时间在迪拜封城之前，然后有一些转机航班，比如说从伦敦还有从巴黎那边飞过来的过境航班都被直接取消掉了。然后比如说我在微博上也有看到一些申诉，说自己只是过来转机了2个小时，但是就彻底被困在迪拜了。也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诉求，然后但是他们也在求助于大使馆，但是大使馆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准备了2趟航班，已经送回了大部分的滞留游客吧。
了解。这个也是疫情下的一些特殊情况哈。甭管怎么样，今天的节目呢是长久大家可以收听的。那大家通过今天节目阿健的介绍，了解到迪拜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之后呢，找到复苏的一天啊，安排自己的时间，依然可以去到世界的不同角度，不同的角落去了解这个世界更大观、更宽广的一些可以看到的景色和更多的风土人情。好啊，今天节目非常感谢阿健哈。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暂时没有了，也希望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有藏老师都能够在疫情下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保护自己吧。
非常的感谢阿健带我们去看了一下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尤其是在现在不太容易出门、不太容易出国的前提之下。那先节目就到这边了，再次感谢阿健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的 No Name 的播客再见。谢谢阿健，拜拜。
好，有藏老师再见。